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2月5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星期二开始对朝鲜进行3天的访问。朝鲜今年加紧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试验。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是6年来第一位访问朝鲜的联合国官员。他说，费尔曼德先生将与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官员讨论双方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他还将会见驻平壤的联合国官员和外交官，还将视察联合国在朝鲜的项目。韩国希望费尔特曼的访问将有助于让朝鲜走上非核化的道路。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一直在与联合国讨论包括朝鲜在内的全球问题，以及有关让朝鲜回到有真正意义的非核化道路上。朝鲜上星期发射了一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并声称它可以打击美国大陆的目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计划这个星期访问比利时、奥地利和法国期间，强调美国对北约坚如磐石的承诺。几家媒体报道说，白宫考虑用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取代蒂勒森。蒂勒森称这些报道可笑。川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文说，蒂勒森不会很快离职。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星期一表示，有关蒂勒森位置不稳的猜测是个干扰因素。他说，尽管有这些猜测和传闻，但是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成员国部长仍然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我们应该进行的工作。斯图尔滕贝格还赞扬蒂勒森个人坚定地致力于加强跨大西洋纽带以及北约。蒂勒森将与斯图尔滕贝格会谈，讨论涉及全球安全的广泛议题。美国的北约特使、前共和党籍参议员哈奇森说，蒂勒森星期二开始在比利时与北约成员国外长会谈的计划没有改变。这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以来第7次访问欧洲。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决，在下级法院审理关于川普履行禁令的诉讼案期间，这项禁令继续实施，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胜利。7名大法官支持有利于政府的裁决，鲁斯·金斯伯格和索尼亚·索托马约2位大法官支持继续部分实施履行禁令。最高法院没有解释做出裁决的这个理由。川普发出的这个第3版旅行禁令，禁止来自8个国家的大多数旅客入境。这些国家是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其中6个是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马里兰和夏威夷的联邦地区法官此前曾经禁止实施旅行禁令。最高法院星期一的这项裁决实际上推翻了一些妥协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有亲属在美国的外国国民可以入境，这些亲属包括祖父母辈、同辈的姻亲、同辈表亲以及叔伯姑姨辈的亲属。夏威夷州的律师说，最高法院的没有理由在此时此刻介入此案，因为最高法院已经承认来自这8个国家的一部分旅客可以得到安全的身份核查并获得签证。美国国会目前正努力解决分歧，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否则再过不到1个星期，美国政府就将关门。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希望在12月9号联邦政府资金到期之前，在本周通过一个为期2周的短期拨款法案，使得政府得以正常运作到12月22号。不过，这项计划目前仍然受到部分保守派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的阻力。参议院规划委员会星期二将安排对期间为期2周的拨款法案进行全体的院会辩论，并且在星期3表决通过。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同学们好，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介绍一下今天的课程吧。
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放5个星期大假的感觉。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去吃早茶，唱 K。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集思广益。
吃早茶，太好了 ，Let's do it！
哎，先别着急，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the word
hack. Hack is spelled H-A-C-K. Hack.
Hack 意思是非法侵入，常用在网络语中。
The man allegedly hacked into the personal email accounts of 50 victims, including many celebrities.
这名男子涉嫌非法侵入50个私人邮箱，受害者包括很多名人在内。索尼旗下的在线游戏和娱乐网络再次遭受黑客袭击。
About 93,000 accounts were hacked.
大约93,000个账户被黑客非法侵入。黑莓手机服务中断，生产厂家 RIM 公司表示
No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company's network has been hacked.
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网络遭受了黑客的袭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ck, hack, hack.
今天我还接到一个朋友的 email， 里面除了一个奇怪的广告什么都没有。
I think her email account must have been hacked.That's usually the case.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right away.
You're right. I'll call her.
杨林，你不是说吃早茶吗？什么时候啊？
也不是真吃，咱们就听一下，过过瘾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想和李华还有他那些中国朋友多在一块玩，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他们会用到两个说法 once in a blue moon 和 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刚才跟几个中国同学出去喝珍珠奶茶啦，就是 bubble tea 啊。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啊？你从没听说过珍珠奶茶？我简直不敢相信。
Is it that surprising?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 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的吗, Larry? 我还以为你对尝试新事物没什么兴趣呢。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啊? 你说什么,什么 moon 啊?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好,我明白了。Once in a blue moon, 就是不经常很久才发生一次的对吗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是说你不喜欢成天被新事物包围但是呢好久来那么一下子偶尔接触新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那这样吧 Larry, 下次我们再去喝 bubble tea 的时候我一定叫上你。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们也很少去。 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啊，我们主要也就是吃吃喝喝啦。像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吃粤式点心。 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就是很多好吃的广东小吃啊，有锅贴，有萝卜糕，蚝油芥蓝。哎，有时候 once in a blue moon， 我们啊还会点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什么 ？Pulling your leg？ 我拉你的腿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哈哈 ，pull your leg 就是开玩笑，唬你的意思啊。哎，我可没有瞎说哦，这凤爪，也就是鸡脚，可是非常好吃的呢。
Oh my goodness! Well, 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那是因为凤爪吃了好麻烦，因为有好多的小骨头，而且很油腻，我怕胖嘛。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真的没有唬你啊 ，Larry。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有时是比较奇怪，但真的很好吃哦。
Gross.
算了，你呀、啊、不喜欢就算了，下次去吃好吃的不叫你喽。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让我想一想。我知道了，你喜欢唱什么 KTV 吧
？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就听见你戴着耳机在唱 Lady Gaga 的歌啊。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哎呦，没事的啦 ，Larry。其实你唱歌挺好听的。
Me? Sing well? Ha!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是说真的，你怎么老觉得我在糊弄你啊？
Okay,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哎 ，Larry， 不是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吗？你还这么多事儿啊？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他们叫珍珠奶茶，就是因为那个茶里啊，有很多很有嚼劲的小丸子，看起来啊，就像珍珠一样呢。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是用鸡脚做的啊。
Wow!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这回啊，我真是逗你的啦。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很久才发生一次；另一个是 pull one's leg， 是糊弄、欺骗某人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珍珠奶茶、
锅贴、
凤爪，
还有萝卜糕。
哦，不行，我馋死了。Let's go to the dim sum restaurant near my place tonight. My treat.
Great. Wait, you're not pulling my leg, are you?
当然没骗你了。不过吃完之后咱们去唱 K， 你请怎么样
？I knew there was a catch.
AA 制嘛，不如咱们把能叫的朋友都叫上，人多好，热闹。
好啊，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集思广益？
有点沾边，但不太准确。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听完你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易华要问的头脑风暴。
Your presentation was awesome. I'm really impressed.
谢谢你 Jessica. 做得好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小组成员坐下来，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所以演示才这么成功。
头脑风暴? What's that?
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集思广益啊。
Oh, I think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guys had a brainstorming session.
Brain, B-R-A-I-N, 大脑 Storm,S-T-O-R-M, 风暴加在一起 brainstorm 就是头脑风暴咯。
Exactly. Brainstorm basically means to put your heads together in order to come up with good ideas.
Put someone's heads together, 把头放在一起，引申出来就是集思广益。就像中文里说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
That's right. 对了，无穷的生日快到了。Let's put our heads together and figure out what we can give her for her birthday.
Good idea. 我知道无穷特别标新立异，所以啊，这生日礼物也得有创意才行。
I know how picky she can be, but we can do it. Let's think outside the box and see what we can get her.
Think outside the box? 到盒子外面去找？
It basically means to break out of your normal ideas and be creative.
Think outside the box. 跳出条条框框去想，就是有创意。集思广益，一定能找到有创意的想法。
There you g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头脑风暴叫做 brainstorm。第二，集思广益可以说 put our heads together。第三，创造性思维叫 think outside the box。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I see. 集思广益就是 to put our heads together， 也就是大家一起想主意。
对，不过今天晚上可不是 brainstorm， 而是扎堆吃饭，
那更好。
不过话说回来，多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是对的。比如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Craig 就要向同事 Tina 请教哪条上班路线最快最方便。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is Craig's first day at his new job, but he got lost on his way to the office, so he's really late. In this first section, he is talking to his co-worker Tina about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Wow, I had a miserable commute this morning.
Really? What happened?
Well, first I took a cab, but the cab driver tried to rip me off, so I got out. Then I tried walking, but I got bad directions and got lost. How do you usually get to work?
I drive most days, and some days I take the bus.
You drive? But the parking here is so expensive.
That's not a problem. I carpool with some of the other employees here, so we save on gas and parking fee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Tina gets to work?
她说啊，她大部分时间开车上班，有的时候呢也搭公车。哎，不过 Professor, Tina 提到的 carpool 是什么意思啊？
Carpooling is when a group of people all go somewhere in the same car. For example, if you live right near some coworkers, you might start a carpool with them to share driving duties.
Oh, carpool, C-A-R-P-O-O-L.P-O-O-L, 就是拼车。Tina 呢跟同事 carpool, 大家分摊汽油费和停车费。诶，这是个好主意耶。
Oh, a carpool. That's a great idea. Do you think I could share a ride too?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any more space in the car, but I can certainly recommend some ways for you to get to work.
Yeah, that would be great. I'm new to New York, and so I don't know my way around.
No problem. I know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I can give you some good advice.
可惜 Tina 的 carpool 满员了， Craig 没法加入。不过啊， Tina 很热心哎，愿意告诉 Craig 一些好走的上班路线。哎， Professor, Tina 说 she knows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her han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know something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means you are very familiar with something. For example,Todd is one of the best lawyers I have ever seen. He knows the law like the back of his hand.
Oh, 就是了如指掌。
So Craig,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is probably on the subway. It's a bit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bus, but it's totally worth it.
Really? Why?
Traffic in New York can be a nightmare during rush hour. It's bumper to bumper everywhere in the city.
Doesn't the subway service get really backed up too? I've heard there are a lot of delays...
Yeah, the subway can run late sometimes too, but it's still more dependable than the bus.
Tina 建议 Craig 坐地铁。地铁虽然比公车贵，但时间上更有保障，因为上下班高峰期，纽约的路况特别糟糕。哎，什么叫做 traffic is bumper to bumper?
That means that the traffic is so bad and moving so slowly that it's almost as if the bumpers of the cars are touching.
Oh,Bumper 是汽车的保险杠，所以路上车特别多，你就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 也就是说啊，车子的车头接着车尾，一辆紧接着一辆。
Yeah, the subway is probably a good idea, but I hate being squeezed into those smelly cars with all those other people.
Well, as long as you're on the mass transit system, you have to get used to it. The bus is crowded too.
I just wish there were some way for me to get to work without leaving my house. I wonder if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a magical machine that can do that.
Actually, we already have one. It's called a computer. Maybe you should try telecommuting.
Craig 说啊，他不愿意挤在脏兮兮的地铁里。我深有同感。Tina 说的 telecommuting 太棒了，只要通过电脑和网络，在家里就可以远距离上班了。
Exactly. Today, some people prefer to telecommute to work to save time and gas. Employers like it too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pay for an office.
是啊 ，telecommute 又省钱又省时。哎 ，Professor Bowman， 不如我们也紧跟潮流，就让我在家里通过 telecommute 来上课吧。
Sure, I'll just give extra homework to make up for the time you'll save.
哈，哦，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Telecommuting, 远程办公，在家上班。I love that idea.
是啊 ，I think every company should let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on some of the workdays.
同意，在家多舒服啊。
But working from home is still work. It can't beat a no-work vacation.
那当然，最好就是休假，彻底不想工作的事儿。
So how about a 5-week vacation?
五个礼拜，太好了！从学校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
不一定。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Jerry's vacation is so long, people are getting jealous.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五个星期的假。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 How did you swing that? 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4个月的假期。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 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 ，Jerry 说自己除了4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 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 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
嫉妒死我了。He's got widows of comp time, but all I have is widows of travel brochures.
What do you need them for?
没法去，只能看宣传材料，过过眼瘾呗。
Oh, poor you.
哎，算了，咱们不能去放大假，就利用周末放个小假吧。走，看棒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oung Chen. Thanks for taking Mark and I to this baseball game.
Do we have good seats?
Oh, yeah. 保证是最好的座位。
Let me see,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Nosebleed section? 谁的鼻子流血了? Mark, 你流鼻血了吗?
No, it's just a joke. It means that the seats are so high up that it's like you're on top of a mountain and your nose starts bleeding because the air is so thin.
这个 nosebleed section 是说位置太远，好像在山顶上，空气稀薄，所以要流鼻血。那如果我们是去看音乐会，我们的座位要是又高又远，是不是也可以说 we are 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Oh yeah, concerts, sporting events. If you have to sit in a high location, you can call it the nosebleed section, Yang Chen.
Actually,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is better than having your nose bleed because it was hit by a ball.
See? Mark is more sensible than you are.
Hey, don't be so scared. Half the fun of going to a big league game is trying to catch fly balls, Yang Chen.
Big leagues? 大联盟不是叫 major leagues 吗?
You can say both, Yang Chen. Actually, those phrases are useful outside of baseball, too.
Oh, no. Not another English lesson.
Say there's a news reporter working for a small local paper in Ohio. You could say that he moved up to the big leagues when he got a job at the New York Times. Say, when you're a big league reporter, could you buy us some better tickets?
Nope, but I would do this.
You punched me again?
Uh-oh, Patrick, I think your nose is actually bleeding.
原来看比赛时特别靠后，在高处的座位叫 nosebleed section。我每次都坐那儿哎。
So do I. And I don't really mind because I can still enjoy the game even though I'm sitting far away in the field.
就是，而且现在有大屏幕，后排一样看得清楚。可就是啊，座位太高，往下看的时候有点头晕。
So for you, it's not only the nosebleed section, but it's the headspin section too.
Indeed.等我以后有钱了，就买贵一些的票，这样头也不晕了，鼻血也不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一名联合国高级官员星期二开始对朝鲜进行三天的访问。朝鲜今年加紧了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试验。联合国发言人说，联合国主管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尔特曼是六年来第一位访问朝鲜的联合国官员。他说，费尔德曼将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官员讨论双方感兴趣和关心的问题。他还将会见驻平壤的联合国官员和外交官，还将视察联合国在朝鲜的项目。韩国希望费尔特曼的访问将有助于让朝鲜走上非核化的道路。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一直在与联合国讨论包括朝鲜在内的全球问题，以及有关让朝鲜回到有真正意义的非核化道路上。朝鲜上星期发射了一枚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而且声称它可以打击美国大陆的目标。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他计划这个星期访问比利时、奥地利和法国期间，强调美国对北约坚如磐石的承诺。几家媒体报道说，白宫考虑用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取代蒂勒森。蒂勒森称这些报道可笑。川普总统也在推特上发文说，蒂勒森不会很快离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一表示，有关蒂勒森位置不稳的猜测是个干扰因素。他说，尽管有这些猜测和传闻，但是跨大西洋联盟和北约成员国部长仍然能够集中精力，从事我们应该进行的工作。斯托尔滕贝格还赞扬蒂勒森个人坚定地致力于加强跨大西洋纽带以及北约。蒂勒森将与斯托尔滕贝格会谈，讨论涉及全球安全的广泛议题。美国的北约特使、前共和党籍的参议员哈奇森说，蒂勒森星期二开始在比利时与北约成员国外长会谈的计划没有改变。这是蒂勒森担任国务卿以来第七次访问欧洲。美国最高法院星期一裁决，在下级法院审理关于川普旅行禁令的诉讼案期间，这项禁令继续实施。这是川普总统的一个胜利。七名大法官支持有利于政府的裁决。鲁斯·金斯伯格和索尼亚·索托马约尔两位大法官支持继续部分实施旅行禁令。最高法院没有解释做出这个裁决的理由。川普发出的这个第三版旅行禁令禁止来自八个国家的大多数旅客入境，包括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委内瑞拉和也门，其中六个是人口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马里兰和夏威夷的联邦地区法官此前曾经禁止实施旅行禁令。最高法院星期一的这项裁决实际上推翻了一些妥协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有亲属在美国的外国国民可以入境，这些亲属包括祖父、祖母辈、同辈姻亲、同辈表亲以及叔伯姑姨辈的亲属。美国国会目前正在努力解决分歧，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否则再过不到一个星期，美国政府就将关门。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希望在12月9号联邦政府资金到期之前，在本周通过一个为期两周的短期拨款法案，使得政府得以正常运作到12月22号。不过，这样的计划目前仍然受到部分保守派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的阻力。众议院规则委员会星期二将安排时间就为期两周的拨款法案进行全体院会辩论，并且在星期三表决通过。按照国会共和党人的计划，国会将先通过一个短期拨款法案支撑政府运作到12月22号，也就是维持到圣诞节假期休会之前。之后，国会计划在22日之前再通过一个暂时的开支法案，使得国会议员有充足时间在2018年1月撰写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的2018年预算法案。尽管共和党在众议院占有多数地位，但部分保守派共和党议员并不认同这项计划。他们担心假期压力的情况下，为了使多数人支持并让法案顺利通过，法案内容将会添加许多他们不支持的额外项目。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4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北京大肆渲染的世界政党大会昨天落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呢在开幕词中宣称中国不会输出自己的治理模式，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举办声势浩大史无前例的世界政党对话会本身呢就有推广中国治理模式、输出中国价值观的一面。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而这次全球政党对话呢，无疑是北京拓展其影响社会主义非革命性输出的一次集中发力。那么什么是中国治理模式？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能否为世界所接受？习近平有资格、有条件成为世界领袖吗？今天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来自120个国家、近300个政党和组织的领导人呢出席了会议。亲中媒体说，这在中共历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在世界政党史上也是一个突破。那么，我请问纽约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史无前例的全球政党大会呢？
这次中共举办的世界政党大会，简直是个笑话。它确实史无前例。因为它荒谬绝伦，那别的政党举行世界性的、国际性的会议，那总是邀集志同道合、有共同理念、共同意识形态的政党，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所谓第二国际，也就是社会党国际，那都有100多年历史了，一直他每年都要召开这个世界性的这个大会，那参加会议的呢都是社会党或者社会民主党，而中共呢？他现在这次举行的会议呢，却是根本不问你这个政党的这个性质是左呀，是右啊，是这个他不管你这个政党的性质，不管你政党的意识形态啊，只要愿意来，就通通都可以参加啊。那么这个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确实是破天荒的啊。而他跟这个会议本身召开呢，他和政党的这个宗旨、政党的目的是其实是毫不相干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知道。那自从那个1989年，苏东巨变以来，国际共产阵营土崩瓦解，各国共产党呢都这个遭受重挫。可是到90年代后期呢，有一些的共产党，有一些国家共产党，他想重振旗鼓，那么就召集了，就举行了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那么这个会议到今天已经举行了19次了。他们曾经在希腊啊，在土耳其啊，这两次是在越南的河内和在俄国举行这个会议。按理说，你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共产党，而且也是执政的共产党，你应当对这个会有兴趣。可是呢，我们发现呢，在此前举行的19次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会议上，没有一次是在中国召开的。那当然，你看一看议程你就很清楚了。你像这些共产党的国际会议，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就是工人阶级怎么样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怎么样争取自身的这个解放。那么这个和中共当局自己在中国的这种所作所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所以他对，也就是说，中共对他按理说应该参加的这种国际政党的会议，他倒兴趣缺缺。 而要举行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不伦不类的这么一个所谓世界政党会议，所以其目的呢根本和政党的宗旨无关，而无非是呢就借此就巧立名目，以此来搞成一个做成一个所谓这个万邦来朝的这个假象，凸显尤其是习近平本人要成为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么一种野心而已。
好的，那我请教北京的张先生啊，为什么中共需要营造这种像海外媒体刚才胡平先生说的那种万邦来朝的这样一个气氛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要过把瘾吧，就是今年呢是这个俄国的十月革命100周年，然后在这个当年在十月革命40周年的时候，在莫斯科也开过一个叫这个全世界的这个共产党工人党的会议，也通过了一个叫莫斯科宣言，啊，这个呢，可能我觉得跟现在中共领导人他的成长过程还是比较同步的，所以呢，很可能还幻想着那样一个就是像苏联老大哥那样主导世界的那么一种光景能够重来，所以在这个今年啊，虽然开不了那个就是刚才胡平先生说的那种大会了，但是呢，可以开一个另外一种营造气氛的一个大会。
嗯，
这个呢，我觉得跟就是也有急功近利的一面，就是说需要提振19大以后的人气。为什么呢？虽然看好像貌似19大。取得了这个非常伟大的胜利啊，但是其实这个可能也就是得了一个头衔儿啊，但是对于这个国情对于这个党的控制其实没有那么理想，
嗯，
而且呢究竟这个共同这个公众对这个19大这套新班子上来的认同感，国内公众和国外的舆论对他们的认同感，我觉得可能自己也缺乏信心，所以呢需要这么一种就是说因为内政比较低能，现在我们看最近一段就19大结束到现在，这国内连续的出现各种各样的事端，那么这个很考验就是新领导层的治国理政能力，你说的天花乱坠没有用，你到底这个内政如果很低能，只能拿外交来凑。所以呢，像从川普来访到这个世界政党大会，然后互联网大会，其实都是在给这个现在的领导人，或者这个新的领导层在背书、在撑面，我觉得主要作用就是这个，这就是。政治上的需要，而并不是现实中的需要，因为现实中开这样一个大会是很荒诞的事情。谢谢。
好的，那么习近平呢？我们看到他在开幕式这个致辞的时候说，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可是许多外媒都认为，这次全球政党大会是北京推广中国模式、输出中共价值观的一次重要尝试。胡先生，您怎么看这种看法？
习近平说不输入外国模式，这句话是真的，可是他说不输出中国模式，这句话是假的。
嗯，
那不单外媒有这种评论，而且就连中共官方媒体自身都常常会提到这个所谓推广中国模式这么种说法。另外，你从这次会议的议程安排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会议议程很多，第一条那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那感情是把全世界政党叫到一块来，就是来学习习近平思想来的，那这不是在输出中国模式，那又是在干什么呢？啊，再有我们看到，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啊，那么以会议的名义推出了一个北京倡议。洋洋洒洒16条啊，那么这个北京倡议就更明确的表达了这个要输出所谓中国模式的这么一种意图啊。 那说这个北京产品非常值得推销，因为它一开始呢就是以所谓我们啊这个来自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政党的多少名代表的名义啊写出了以下几条倡议，而这些倡议的呢居然就有这么一些条款，就谈到要怎么样，而居然就谈到呢那个啊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啊如何如何，说明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也是为世界人民谋福利，而且强调中国这个中国共产党扮演的这个重要的角色，包括一带一路等等啊，那岂止是这个整个北京倡议，那根本就是一个学习习近平思想学习中国模式的这么一个宣言。当然这就很让人怀疑这个倡议是不是按他所说的那样是由与会的这么几百名代表共同发起的。比如说我们就很怀疑那个美国共和党的这个参会的人员，那位财务官还有日本的公民党啊，还有韩国的民主党啊等等，他们是不是赞成这种说法，也同意这种说法啊？但是我们这个问题撇开不谈，单单是这个公布的这个北京倡议，那就很明确的表达了这个中国要把自己的模式推向全世界，而且通过这个倡议，通过他这个会议的这个北京倡议，表明好像全世界的政党都在向中国学习，都在以中国为榜样，而且都在以中国共产党为榜样，以习近平的新时代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他们的一个这个学习的目标啊，所以他已经通这个倡议就已经表现出这么一种意图。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观察人士看到呢，说这一次全球政党大会已经由前几年的民间主干演变为官方操刀，上升到国家外交的这个层面。有观察家就把它概括为叫社会主义的非革命性输出，是中国治理模式对外输出的一个举措。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我以前也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毛时代是输出革命，现在这个时代呢，现在是输出资本。当然这个我们把这个输出资本作为这个输出中国模式的一个方面，这也可以这么解读。所以现在其实啊，我们现在的处境啊，就中国的处境，或者应该说是一种外美内需的处境，就是外表看起来很风光很强大啊，也很这个觉得好像欣欣向荣，其实内在的危机已经在出现，啊，就是说中国经济还在，实际上，因为它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还在下滑，然后中国的这个钱荒也可能出现，然后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啊，它未来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股市是怎么一个走势，就是中国还能不能维持现在的这种就是6.5%以上的增长，这些呢其实我觉得都有赖于其实输出来解决。这个输出是什么呢？就是为国内的危机找出路，就国内现在有非常多的潜在危机，这些潜在危机一旦爆发就会危及到这个政权的这个执政地位，那么现在他就要从在外找出路，在外找出路最好的方式其实就是所谓输出中国模式，还有就是把这个一带一路给它做通啊。那当然这个一带一路的话，如果它做通，它可以建立一个人民币的结算的市场，它也可以使人民币变成真正的国际结算货币，这样呢就可以转移中国国内的通胀和其他的经济问题。所以我觉得现在输出这种中国模式其实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危机现在这个开这个政党大会它的潜在的目的还是这个只不过呢它的方式上采取了一个好像我要会盟天下，然后呢我当盟主，然后我有钱我来炫富然后还要把这个政党大会这个形式还要常态化，今后还要这个经常搞，而且每年还要邀请什么15000人来中国，那来干嘛？来学习你的模式吗？其实不是，是来接受你的这个 使命或者培训或者要求，然后呢再把中国的这一套东西输出到全世界各地。其实这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病毒吧。我记得和平先生当初说过这个名词，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
好的，现在呢我们请听众观众还有网友参加我们节目讨论。我先来接电话，上海的姚先生。姚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他这个开这个会，就我看就两个目的，一个就是想输出这个他的这个政权的模式，那个想当这个世界政党的老大。最终目的呢是与这个世界民主世界相抗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中共呢像是一个死要面子、好大喜功、沽名钓誉的一个政府、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那么他这个会呢就是开给老百姓看的，让我们世界上的朋友有那么多，是不是？我想的话，我估计啊，他这个世界那么多政党到中国来开这个会，这个吃吃喝喝这个入会啊，我想大家全部是中国出的钱吧。我是这么想
的。好
的，
谢谢您。首先请问胡先生啊，什么是中国的治理模式，或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您觉得它都有哪些特点？
所谓中国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简单的说，那就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加上资本主义。可是我们都知道，共产党闹革命，它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而共产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理由就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资本主义这两个，它本身根本就是互相矛盾的啊。实际上，之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所谓中国模式，也就是今天中国的现状，它是由一系列历史事件这个阴差阳错造成了这么一个结果，所以它才具有这种显而易见的这种矛盾啊。那么实际上，它给其他国家所树立的这种所谓榜样的话，那无非就是政治上这个反对自由、反对民主、压制人权、强化政府的这种权利。另一方面呢，就是同时呢，又是所谓这个发展资本主义，那么这两点呢，要让别的国家学习起来，应该说是有相当大的难度，因为他们没有中国所经历的那么一种特殊的经历，而且呢，历史也未必会给他们提供同样的这么一种机缘啊。但是他这里所这个中国的模式之所以现在中共当今大力在国际上推广，我想就像刚才很多网友也提出的一样，就是他一方面嘛，就通过刚才张先生也谈到，通过所谓这个推广中国模式来这个消化自己本国的这个过剩的产能，另外也通过这种方式呢，加强对其他国家的经济的活动的影响，而且通过了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而影响这些国家的政治。这个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很多了，包括对一些西方的民主国家、发达国家都采取这种手段，迫使他们这些国家呢出于经济利益而在人权一些其他议题上呢做出让步，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他也通过这种方式召开所谓政党大会，通过这种方式呢收买其他的国家的一些这个政治组织啊，作为他的这个政治代，作为他的代理人。那么这个其实才是他这个输出的一个真实的目的所在。
好的，胡平先生刚才谈到集权主义加资本主义就是中国目前的这个模式啊。我们一位网友呢叫 Aaron Merriweather， 他呢赞同胡先生这种说法。他说中国模式啊无法输出，倒是外国模式被中国采用，比如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等等，自己发展不下去了，就找个借口搞所谓修正主义，称中国特色。好的，我们来继续讨论这个中国模式啊。我请教张先生，十九大报告当中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那么中国智慧或者中国方案或者中国模式，刚才我们胡先生和一些网友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其中呢，上个星期在北京发生的可能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生动写照，比如说简单、粗暴，甚至有些野蛮，但是呢有效率，这可能就是中国模式的一个特点。这也是在中国呢许多方面能够做到外国政府做不到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和评价这种中国模式？ 请问张先生。
现在呢，就是说的都很美好，就是说讲命运共同体啊，想解决人类问题啊，这个情怀都非常的伟大，听起来都是尧舜之言呐、啊。这个但是实质上怎么样？啊，这个用什么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实我觉得中共自己也没说清楚。我查了一下呢，什么中国方案啊？我这百度，我们只能靠百度这种，啊，这种比较低能的这个搜索工具来，来找点看点。一个呢，中国方案就是四条：把脉世界经济发展；第二个是助力国际减贫过程；第三个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第四是点燃互联网之光。所谓中国智慧啊，刚才是中国方案，中国智慧是三大关键词：共商、共建、共享。然后这个后面罗列了一堆，就是"一带一路"啊、命运共同体啊、金砖合作呀、啊、深化改革、治党治军、互联互通、啊、脱贫减贫，基本上反正就是这么些内容。这么些内容其实归结到一句话，其实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所有这些事儿，它的前提都围绕着。所谓命运共同体，其实就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强大了，所以呢，中国可能打喷嚏，全世界可能会感冒。
嗯，
啊，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绑架全世界，那也是命运共同体。就是说，我这个劫持了这一车人，都在我这车上，我要是爆炸了，都得死，啊，这也是共同体。但是你要看这个。现在啊，这个我们争论了这么长时间，当人也在讨论，中国人也在讨论，就说到底是集权好还是民主好？
嗯，
到底是独裁有效率还是民主有效率？那现在不是这个，以前已经讨论过好几轮，包括这个，认为这个人类历史会不会终结这个福山的观点，啊，现在。看，其实中共也就是这个集权，然后呢，集中力量办大事，啊，这就是中共的基本经验，或者它也叫它的模式，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它跟这个共产主义的理论，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讲到了，其实是完全根本冲突的。
嗯，
就共产主义理论，它是要，消灭社会分工，要消灭社会差别。但现在中国的社会差别正在这个非常快的形成这个撕裂，形成反差。那这个中国的社会分工也很有意思啊。你说这个城市是不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像北京这样一个大城市，就是说你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这种结构的城市。那你如果把自己的这个金字塔的底层全部给挖掉了，
嗯，
所谓把低端人口全部给清除了，你这个金字塔还能存在吗？所以他这点他也是无视社会分工啊的这种合理性。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共这些做法，他在无论是智慧还是方案这些说法都不能自圆其说，
嗯，
你还向他们全世界来兜售，这是很可笑的事儿。
好的，时间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呢，关注热点话题，防火墙内开大会，中国特色互联网能有多开放。好，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